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最近呢，比特币其实在业内又开始变得非常火啊，核心原因是因为比特币的价格又涨回来了啊，我很愿意跟大家聊一聊啊，我心目中的比特币。其实我呢，最早关注比特币的时候，大概是2013年初的时候，我就关注了比特币。当时比特币对我来说，它最大的一个魅力啊，不仅仅是比特币可能是互联网时代的第一种原生货币，还有一个原因是比特币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向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你的财产完全属于你的控制，不再受到任何国家政府甚至暴力的干扰。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特币最早期的时候啊，是在网络上发行的，而这种网络的记账方式是完全 P2P 式的，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能够控制比特币的权利。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可不是这样。你想想，我们平常自己身上拿了钱，很有可能在路上碰到一个人抢劫，他就可以用暴力将你的钱从你身边抢走。如果我们的钱是存在银行的，那么只要有一纸文书过来进行查封，查封了你的银行账号，那么你的钱也立刻就不属于你了。但是在比特币世界中，绝对没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只要你记住了比特币账号的那一串密钥，这就像是一个非常便民的瑞士银行一样，任何人再没有办法将你的钱从你的账号夺走。首先，很可能别人就再也无法知道你拥有这笔钱，所以这笔钱的拥有可以说是查无对证。同时，对方即便通过撬开你的口知道了你拥有比特币，但是你拥有的比特币在哪个账号，他也是无从下手的。即便对方知道了你的账号，只要他没有你的密钥，他也完全无法动用你的这笔钱。所以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呢？当我有一次去美国旅游的时候，当时我看到海关居然有人在审查，说超过多少多少美金的就需要申报。这时候我不禁莞尔，因为太好玩了，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人对货币的跨境进行监控的这种海关体系。而在比特币中，我只要抖一抖手指，我的钱就可以从中国飞到美国去。甚至其实在比特币的概念中，国籍这个概念都是值得推敲的，没有国籍啊，比特币就在互联网中，它不存在于中国，也不存在于美国，它是存在于互联网中的一种货币，所以彻底超越了国界的这种概念。后来呢，很多人啊用比特币干坏事儿，其中一个也许可以干的坏事儿，我可以教给你，那就是在英国，甚至很多人离婚时期，现在都开始选择用比特币了。这一个真是非常好玩，因为我们也知道，绝大多数夫妇在离婚的时候，他们都会需要知道对方的财产，要对财产进行一个清点，然后一人分一半，是吧？这时候有很多男生啊，非常坏的，他就把自己的钱全部换成了比特币。这时候女生再去查的时候，发现他是个穷光蛋，名下既没有房，也没有车，也没有现金，也没有股票，总而言之是一个穷光蛋。这时候女生分不到一分钱，这时候女生不知道他把钱换成了比特币，甚至即便知道换成了比特币，但这些比特币在哪儿呢？也是完全是死无对证的。因为这个男生只要把这个比特币的地址背在脑海里，把这个地址的密钥背在脑海里，那这个女生就完全是拿他一点招都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比特币可能是我们人类第一次历史上实现了对自己财产的绝对控制，这甚至是早于我们对我们生命的绝对控制的。大家可以想一想，首先我们平时我们的生命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我们走在街上过马路，如果不好小心看，容易被车撞死。如果我们平常不注意身体，得了病容易被病毒和细菌杀死。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还产生了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如果我们可以将人类所有的基因编码和你人类整体的物质组成的编码全部以区块链的形式写进互联网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生命的永生呢？某种程度上 我们不敢打这个包票，但是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金钱，早于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生命。可以想一想，能够完全控制自己财产这件事，真的是金融史上的一小步，但是人类权力的一大步，甚至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步呀。比特币究竟需要政府的承认吗？很多人在第一次接触比特币的时候，经常会问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雨辰呐，这个比特币如果没有政府承认它，那具有任何程度的价值吗？实际上呢，我们要明白有一点，就是货币承载其实本身上并不是需要政府的承认，这是政府希望植入在我们每个人脑子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但是这句话是错的。任何一个货币本身的诞生其实是不需要政府的承认的，尤其是比特币这样一个基于全球通用的加密互联网货币。大家要注意哦，它是第一次完全在互联网发行，完全在互联网沟通，完全用互联网计价的第一种互联网货币。所以呢，我们绝大多数人在看到比特币的时候，往往把比特币当作是互联网世界的黄金。比特币是不用跟现实社会的财富来进行相通的，相反，也许因为比特币今天被全世界所广泛认知的这样一种地位，会使比特币成为未来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货币的一个锚定物。举个例子，也就是说，比特币就是互联网世界的黄金。我们在互联网世界中，未来还会诞生各种各样的新的货币，就像大家我们今天知道的所谓的以太坊啊、Zcash 啊、Ripple 啊，这些各式各样的新的货币 Litecoin 啊，他们我们经常会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们和比特币的汇率是什么样的？就像我们最早期的时候用黄金作为锚定货币，而后期用美元作为锚定货币一样，认知最为强大的货币本身就会成为这个整个世界中大家沟通的货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你问我比特币值多少钱的时候，我可能只能回答你，比特币一个比特币就价值一个比特币，因为比特币本身就是互联网的原生货币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现在我们有时候不得不将比特币与现实的货币沟通，这恰恰是因为互联网世界诞生的比重还太小，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生还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所以这时候我们还发现，哦，原来我们经常还要用比特币和现实的货币进行沟通，这样我们才能够生活。但是这样一种中间态啊，它并不会成为一种长期的时间形式。我个人觉得，如果再过500年，我们人类再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一个阶段才是一个非常短暂的阶段，就是互联网货币还要跟实体货币进行沟通。我觉得当人工智能 VR AR 等多种虚拟技术普及之后，绝大多数人呢会长期的生活在互联网之上，而这时候慢慢他们使用互联网货币的频次要远远超过他的现实生活中的时候，这时候他就不会问跟之前大家那个啥问题了，就是诶，那比特币如果没有政府的承认，它具有任何的作用吗？比特币根本就是诞生于互联网，所以它是不需要政府的承认的。这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问题，就是绝大多数啊买了比特币的人还会担心说，诶，那很多国家不承认比特币，价格会不会下跌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比特币的合法性，它都来自于互联网世界对它的接纳，从来不存在于任何主权货币的接纳。比如说最近这几天俄罗斯有时候封了比特币，这时候有人就会突然来问雨辰啊，说雨辰啊，这个别人在俄罗斯把比特币给封了，那是不是啊这是对比特币一个重大打击呢？大家注意，俄罗斯封掉比特币就跟俄罗斯封掉互联网一样荒谬。如果一个国家它只要有网络接入互联网，它怎么能说封就封呢？只要互联网存在，比特币在俄罗斯永远都是顺利的存在啊。俄罗斯政府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不让比特币换成 真正的金钱，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刚才讲了，这一点是完全不重要的。俄罗斯政府怎么能够掐掉比特币呢？比如说今天现在在俄罗斯，我只要能用互联网，我就可以顺利的把比特币发来发去，俄罗斯政府根本就是管不着的。从这个程度来说，比特币是一种超国家货币，它是完全生于互联网的，所以俄罗斯政府拿它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经常说哪个国家不承认比特币，封掉比特币，或者比特币不好，也是笑话。如果他们说比特币很好，我们要支持比特币，也是笑话。因为比特币是超国家、超国界、超权力的，它完全根植于自己的虚拟世界之中，不需要得到任何权力、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承认，便可以自由存在。而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比特币这样自由存在的状态，不就是我们当初选择和追随它的根本原因吗？